以上报告完毕。那今天非常非常高兴，我们的林志廷林老师林教授到我们当中来与我们分享。那他已经是第二次来到我们当中了吧？还记不记得去年讲什么？我要考试了。去年讲什么？还记不记得？哈？我、哦、忘记了，哈，忘记了，哈，没关系，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今天我听的第一场讲到非常非常的丰富。已经讲到10:20，玉萍已经紧张了。好，所以你可以想象林老师非常有很多的东西想要与我们分享哈。我们热烈的欢迎林老师。
大家早。好，我想在 set 这个电脑的时候，我顺便介绍一下我们带来的几本书啊。这本书叫《找人》，今天题目是找哈、啊，找什么？我觉得找人比较重要哈、啊。怎么找人哈、啊？找你自己，找别人哈、啊。宣教、教育、培育孩子，都是找人的工作哈、啊。这一本书啊，就是我们讲全人生命教育很重要的一本书，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年圣诞节啊，我们出了一本圣诞特刊啊，神急了啊！这个因为最近我们发现网上的人很喜欢用“神”这个字啊，什么都叫做神，打棒球打得好叫什么球神什么神哈、啊，我们就问他神急了，但是神什么？然后谁是神？这本书就提供一个答案，这是圣诞特刊的一个内容啊。那另外这两本书哈、啊，这本书就是我们讲的全人宣教，也是在讲找人，当老师的专业人员或者是等等等等，怎么样在他的专业职工上，他可以去达到找人的目的。那这一本叫做一个梦的实现哈、啊，就是我们在宇宙光啊，我们侍奉了40多年了啊，那我们的一些经验啊，在侍奉中怎么看到神实践我们生命的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就是等于是宇宙光的一些见证分享在这个地方啊。那刚刚提到周连华牧师啊，最近他这个回天家啊，所以宇宙光我们也出了一个纪念与周牧师的这个专辑啊，这里面就是我们这个月的杂志啊，那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文章，但是有一个专栏是纪念周牧师的啊。那我们后面带了一些周牧师的讲道啊，他的查经新约圣经的查经的讲题，还有他的这个专题讲道，有那个 DVD 都带来了啊。好像我同工说好像有很特别的优待啊，优待到不要几折，3折还是4折，我也搞不清楚啊。所以你们如果有兴趣，等一下可以去看一下啊。那这个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找啊，这个找字很奇怪啊，你们发现是找字的写法啊。少了一撇啊，多了一撇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我了哈、啊。所以我们说少了一撇，我们的人生少了那一撇就要找啊。这个找是什么？那么我们都在找啊，我们都在找。这个我在7月号的宇宙光啊，我最近在宇宙光写了一些东西，专门写这个找人的问题哈、啊。比如说我们说人是全人，那什么叫做全人啊？我最近花了4期杂志啊，分别写啊。人跟神的关系，人跟自己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人跟物质世界的关系，然后讲全人啊，大概要用5期会把它写完啊，现在还在继续写啊。那这个7月号的宇宙光，我就这个同工们呢就把我30多年以前，就是宇宙光刚刚开办的时候哈、啊，在宇宙光写过的一篇稿子叫做海明威。那海明威在我们当学生那个时代是非常，可以说非常热门的人物哈、啊，因为他的文学创作啊，这个很不得了，而且他的生活或者他的生活的态度对当时的人影响也很大啊。那海明威啊，从年轻时期他其实是个理想主义者啊，他活的那个时代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因为我们人类啊。从19世纪进到20世纪，19世纪 理性主义高涨，哈，到了20世纪就促成了我们的科学的发展的进步。所以理性加科学这两样东西很重要，因为理性表示人会思考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这个很重要。那科学呢，让人有自信心，因为我们可以解决我们过去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人类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啊。那么再加上达尔文的进化论，这几个人挤在一起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片乐观性思想。哇，我们人是有理性的，我们会分别善恶，我们会选择好坏啊，我们有技术，我们有科学可以帮助我们达成目标。而进化论告诉我们说，人类社会是越来越进步。所以当时有一派神学思想说，天堂不在天上，天堂就在我们地下啊，这个未来的这个天国就在地上。那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理想思想哈，在19世纪末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人类就开始发展出一些观念啊，所以认为这个打仗是不好的哈，打仗好不好？各位喜不喜欢打仗？不喜欢打仗，我们都觉得打仗不好，所以这个大家都知道打仗不好啊。所以这个20世纪初期就有很多这种人，他们就觉得打仗不好，打仗不好，人是理性的，那为什么还要打仗呢？所以我们不要打仗啊，我们应该很冷静的面对面的来谈啊。所以这个我是读外交的啊，所以当时啊我在读书的时候，就是这个风潮到了很高潮的时期啊。那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读这个国际法哈，都要读一个条约叫做《非战公约》啊，《Anti-War Pact》啊，《Anti-War》反对战争的这个公约啊，啊很多国家都去签约啊。那么《Anti-War Pact》这个条约的第一条啊，开宗明义第一条非常理性啊，说缔约各国不以战争的同意，不以战争为遂行国家政策之工具。各位听到这话很棒哈，我们签约的各个国家我们都同意了，我们不用战争来完成达成国家的政策，所以我们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打仗啊，大家都签名了，都很愿意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说，这个到了20世纪初期有一段时间，这个理想主义很高，觉得我们天国就在地上了啊，将来我们一切都没有问题了啊。那么海明威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生长大的啊，所以他活在一片的这个理想主义的里面。那么但是我们知道，人类知道做一些事情不好，可是很奇怪的哈，越是不好的事情就越喜欢去做啊，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啊。所以我们都知道战争不好，可是20世界大战，一次世界大战连续发生，对不对？连续发生，20世纪头10年就发生了一次世界大战，然后紧接着发生了第20次世界大战，然后那个战争到现在变成没有战争的战争。现在我们没有宣战啊，现在不用宣战了，现在天天在战啊，现在恐怖主义随时随地都可能战，对不对啊？你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你旁边出现一个恐怖主义者啊。这两天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美国这个又发生了这个凶杀案件哈，爆炸案件哈，就是不特定杀人案件哈，就越来越多了哈。法国也爆发了这样的事件哈。我们宇宙光的副总干事啊，跟他的太太本来是最近要去法国巡回去布道的啊，本来很开心啊，哇，有机会到法国那么一个文化的这个古国去宣教，那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可是他这两天就很紧张，一直跟我们讲说，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为什么？因为法国发生了好几次的这个爆炸案件啊，尤其是华人啊，现在法国有反排华的现象啊，这个华人在走到街上都会被人家推到那个危险的地方去啊，这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啊。所以他们说要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现在可能会发现呢，我们理智上告诉我们说打仗不好，我们都愿意签约不要打仗，可是结果呢，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这种战争爆发了以后啊，我们人类还是很理性的哈，他还有理性的解释，还有理性的解释。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要爆发了，当时美国参战了， 美国也是非战公约的签约国，他参战了。当时美国的总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政治学者，他以前是在大学里面教政治学的啊，然后他出来这个学者从政，可以说是啊，他是怀抱着理想主义，而且他是一个政治学者啊，叫做 Wilson 啊。乌兹威尔森总统啊，他当总统的时候，我美国要参战，所以他就发表参战宣言。他说美国要参战了，但是这个战争叫做什么战争呢？他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做 War for Justice 啊，是为了正义而战，为了正义而战啊，我们为了坚持正义，所以我们要参战哇，呼吁美国人民支持。那当时海明威是个高中学生啊，听到这个总统的这个为正义而战，哇，这个正义感都出来了哈、啊，就好像现在我们知道也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哈、啊，很容易被煽动哈、啊，所以他也就参战了啊，大学不念了，所以这个我们说海明威是没念过大学的，他就不念了，就去参战了。可是参战的结果呢，他发现战争一点都不理性，他发现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他发现战争的杀人是完全不讲理性的，他就很失望。所以我们知道一二次大战以后哈、啊，在美国尤其是在美国有一群年轻人啊，他们开始对这个人类的文明的发展开始怀疑，他们觉得美国的文明太浅薄了啊，他们要去追寻更深的文明的根基。所以一大群美国的年轻人，有抱负的年轻人，他们就自我放逐啊，自我放逐，我们不要到美国了啊，我们放逐我们自己，去到我们的文化根源地去寻根。那到哪去？就到欧洲去寻根，因为美国是从欧洲搬过去的，他们就到欧洲去寻根。那么一大批人包括海明威啊，他们就到了法国啊去寻根。而这一批寻根的人呢，找不到根啊，但是找到了一些在表面上很潇洒的东西啊，抽烟喝酒啊，两性关系的混乱啊，哇，在那个时期就到达一个高峰啊，所以他们常常在法国蒙马特山下面的这个酒吧间，在那边抽烟喝酒，在那边狂欢作乐啊。我曾经在几十年前，我曾经到那边去，特别去看那个纪念的那个酒吧哈、啊，哇，到现在还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蒙马特山下面的那个地方啊。那么他们这样子在那边狂欢作乐，在那边呼喊着很多的口号，搞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位女士哈 ，Stan 女士经过那个地方，就进去一看里面乌烟瘴气的乱七八糟的，她就忽然间就喊出一句话，她说：“你们都是失落的一代啊 ，You are all the lost generation， 你们都是失落的一代。”这句话一喊出来啊，哇，那些人呢、啊，忽然间就发现一道明光照耀，哇，原来我们是活在失落之中啊。那从此以后呢，他们的作品啊就充满了失落感啊，就 lostness， 就失落感就描绘失落，形容失落，变成他们的生活的正常状态了。所以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是1958年进大学的啊，我进大学的时候就是那个思潮到了很高潮的时候，哇，那个时候我们当学生也很好玩哈，都要摇头晃脑要说一声 We got lost， 表示我们有程度哈，也不要小看我啊，我是赶得上时代的哦，我们失落了 We got lost， 我们做很多事情就解释哇、哦，我们这是 This is lost generation， 这是个失落的一代，好像失落就变成我们的标准了，失落就变成我们所追寻的目标了。但是感谢主哈、啊，我是在1955年信主的哈、啊。虽然那时候失落的声音包围着我们，但是我在教会里面长大啊，在教会里面长大。一方面活在失落的教育的里面，社会文化里面；一方面活在被主寻获的那个生命的信仰的里面。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所以我就开始在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当时我觉得哇，海明威的影响很大啊，那时候。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校园团契的工作很兴旺啊，所以我们都跟校园团契的施工有关，我们参加校园的编辑工作啊，校园杂志的编辑工作。那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校园啊，什么叫做校园杂志呢？就是针对学生的嘛， 校园啊，也是针对那些知识分子的嘛，所以我们就在谈成我们定出一个很伟大的标题来说校园杂志哈、啊，要做这个知识分子的时代的声音的一个发言者啊，哇，这个不得了，知识分子面对这个时代挑战的发言者啊，我们就慷慨陈词了 啊要做，要设计成这样一个杂志啊。那么我在那个会议里面啊，也是很激烈的发言啊，发得很啊，应该一定要干啊，我们如果是叫做校园传奇杂志，我们要向学生，就我们一定要成为这个校园思想的这个教育思想的学术思想的这个引导者啊。谈到最后，大家说对，都应该做，都同意了，同意了，做了，要做了，要做怎么做，谁来做呢？啊，你们在教会里开会啊，开惯了大概都会有这个经验啊，最好少讲话啊，你讲多了就是你做，对不对？所以开完的时候要做，是谁做？哎，林志平你做，你讲的最多。那我也不是读哲学系的，我也不是，要我来做，你想说怎么办呢？不做也不行啊，就刚刚慷慨激昂讲完了啊，一定要面对他，一定要，然后叫你做你不做，那怎么行呢？我就自己咬到摁着头皮做，所以就开始做。所以我之所以进入这个领域，不是因为我的专长或者我的专业背景在，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挑战啊。那个福音的那个压迫性在这个地方，你不去面对你就没有办法，所以我就这样开始就做了啊。那感谢主哈、啊，那后来1973年9月宇宙光就出版了啊。那宇宙光出版，宇宙光更是以这样的一个心念，就是我们说的，今天我们华人的文化或者我们当代的世界的文化合在一起都是反基督教的，都是科学啦、理智啦，什么都是反科学教的啊，觉得基督教是帝国主义啦、文化侵略，都是反基督教的。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预备那块土地，因为当时我们读圣经读到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我想撒种比喻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一个人出去撒种，把种子撒在路旁，撒在土浅石头地上，撒在荆棘杂草丛中，撒在好土里，对不对？结果呢，结果怎么样？撒在路旁的怎么样？被飞鸟吃掉了，我们说一点效果都没有。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圣经上说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就死掉了。那第三种呢，撒在荆棘杂草丛中，跟荆棘杂草一起长出来了，甚至于结果子了，但是圣经上的形容，耶稣的形容是，这些果子都是不成熟的籽粒，不成熟的籽粒，哇，都是酸得不得了的果子，怎么吃都不像那个果子、啊、然后耶稣说，只有第四种土地，结出来的是30倍、60倍、100倍。所以当时我们读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啊，读到耶稣讲这个比喻，在神的面前祷告，我就忽然间发现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有它的特别的意义。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没有提到种子的问题，因为圣经上耶稣自己解释说，种子就是神的道，神的道还有什么问题呢？一点问题都没有，对不对？因为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神的道是两刃的利剑，对不对？是大有功效的，可以把人的骨节跟骨髓都刺入破开，哇，神的道那当然毫无问题了。所以第一，我们撒的是神的道，种子就是神的道，没有问题，我们的信仰没有问题，我们的信仰没有问题，感谢主啊，我们都是在一个福音信仰的教会里面长大的啊。当时周神珠牧师啊，我在政大，周牧师也在政大的时候啊，不过我是读研究所，他是读大学部啊，所以他是我的小学弟啊。那我们常常在一起，那时候我们政大的团契啊，就开始出来侍奉主，在校园里面传福音啊，就经历了很多这种挑战。感谢主，后来我们那一批人呢、啊，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开始侍奉主，像沈正牧师了、啊、什么等等，很多人啊，都成为神所用的仆人，都是那个时期我们在团契的一批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就开始去觉得啊，我们要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啊，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宇宙光开办的时候，我们想说种子没有问题，而且种子也撒出去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宣教就是撒种啊， 宣教就是撒种的话，种子也撒出去了，也撒出去了，可是结果呢，结果好像只有一种有效果，对不对？所以不是种子出问题，不是我们撒种的行为有问题，而是那个接受种子的土地有问题。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开始思考，那宇宙光当时接受的负担就是我们希望预备一块好的土地，把那个坏的土地把它变成好的土地，让它能够结实30倍、60倍、100倍。所以我们觉得宣教工作就是准备一块好的土地。那当然我们就开始进到文化，进到历史，进到教育，进到家庭，进到不同的层面里面，进到艺术的层面里面去。我们提出一个口号，把这个就是说把艺术或者把历史把文化从魔鬼的手中夺回来啊，夺回来，然后让神的种子福音的种子落土以后，它就可以结实30倍、60倍、100倍，免得浪费种子，也免得浪费我们宣教的这些力气。那这个呼吁哈，就成为宇宙光的呼吁哈。这感谢主哈，那我们在这40多年中就一直在这个领域里一直做，哇，做得非常的辛苦，但是感谢主哈，主也给我们一些恩典哈。所以这本书就是讲怎么样叫做全人宣教，怎么去找人的哈。那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那么所以宇宙光成立以后，我们就开始很注意这个问题，发现海明威呢，发现尼采啦，这些人他们对我们这个台湾的当代的特别是年轻人的文化，在当时的年轻人现在都是老年人了，影响真的是很大。所以我们宇宙光就开始在这方面做，这同样的道理。那么当时我就写了这篇文章，叫做写海明威这篇文章，那么30多年以前写的啊。那么到了我们今年是我们的杂志进入第500期啊，我们去年的12月正好就是我们的500期，所以今年1月是501期啊。所以我们同工就说，那我们已经40年了啊，我们就把过去一些在宇宙光发表过的一些重要的文章，他们就把它选了一个选集啊，感恩的选集，就把它分别在宇宙光重刊。所以这篇文章是等于差不多将近40年以前写的，然后再把它重刊出来。那重刊出来以后，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很多的读者看了这篇文章，这篇老的文章啊，但是写信来跟我们谈了很多的问题。那为什么？因为海明威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啊。我今天这个题目说找，你在找什么？那么海明威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对不对？海明威在找什么呢？海明威在找正义嘛，对不对？海明威在找道理嘛，在找嘛。所以他从今了，但是他失望了，他发现人类的理性啊并不在现实生活中存在。所以他就继续找。他怎么继续找呢？他就到欧洲去找。他就回到那个现实的放荡生活里面去找。哇，他可以说找得很成功啊。因为他很有才气。他虽然高中毕业，他写的小说本本畅销，对不对啊？而且他在文学界建立了他屹立不摇的地位。特别是他在1950年、52年时期，他写的那本小书，我说是小书，真的是很小。那本书呢，叫做《老人与海》，各位一定听过那本书，对不对？那本书一共只有27000字，27000字不算什么了哈。我们在大学里面随便写篇论文都是10000多字，对不对哈？所以我也不知道写了好几百万字了哈，但是就是没有得过奖就是了哈啊。那海明威写一篇这个《老人与海》27000字而已，可是呢，一写出来一发表，他就得了当年的普利兹文学奖。普利兹文学奖就是美国最高的文学奖。然后第二年他又得了一个更高的奖，叫做诺贝尔文学奖。哇，27000字，又是普利兹奖，又是诺贝尔文学奖，你看他多么厉害，很了不起，对不对？很了不起。而当然海明威后来他的生活的模式也变成当代人非常羡慕的。哦，他很会享受生活，他打猎，他钓鱼啊，他吃喝玩乐啊，他从事文学创作，而且他的创作里面常常描写死亡，
所以你就称他为制造死亡的工程师，用文笔来写死亡啊。哦，他这个声望很高啊啊。那么美国是个版权保护非常好的地方，所以因为版权保护，哎，赚了很多的钱，哇，他的稿费多得不得了，用不完啊。所以他在60岁生日的时候，他摆个大的流水席，谁都可以来吃。酒席那个菜是从伦敦包来的，中国菜，不知道为什么到伦敦去买中国菜，我也不懂啊。哇，真是大摆筵席。为了表示他这个宝刀未老，他也设置了一个表演场，表演百步穿杨的神社，叫一个人拿了一个果子在手上，然后他砰一枪过去，就把那个果子就打掉了。哇，真厉害，他真的眼力还是很棒啊，真的是了不起的海明威。可是我很佩服的是那个拿苹果的人啊。所以海明威为了证明他自己很棒很满，所以他就做了这些事情。可是我们也很奇怪的，我们就发现60岁以后的海明威忽然间就变了啊。哦，他得了一种病，那种病当时还不太流行，现在很流行。那个病叫什么病呢？那个病叫做忧郁症。我曾经问这个成功大学的这个医学院的这个精神医学部的这个主任哈，陆汝斌陆大夫，我曾经问他，我说，忧郁症究竟怎么回事啊？他说忧郁症很复杂，他说我们现在医学界还不能完全搞清楚。他说但是有一个现象，他说什么叫做忧郁症呢？他说我给你一个小定义，他说这个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什么都有了，觉得没有意思，那叫做忧郁症。什么都有了，觉得没有意思，那叫做忧郁症。所以忧郁症人怎么样？放弃生活，早上懒得睁开眼睛，早上懒得起来，早上懒得穿鞋子，懒得吃饭，什么都懒得做，就是没有意义嘛，没有意义，做它干嘛呢？什么都没有意义。当然，另外一个极端的就是自杀。忧郁症人很容易自杀，他觉得没有意义，他就只有自杀。啊，我听这个陆汝斌等于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跟我讲，哎，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啊，很有道理啊，什么都有了，觉得没有意义嘛。海明威就是这样了，他什么都有了，他有钱了，他吃喝玩乐都可以享受了，他又有最高的名誉了，他又有最好的文学创作了，对不对？那应该是太棒了嘛，对不对？他不仅是个通俗作家，他是一个真的文学作家，很了不起嘛，对不对？可是当他拥有这一切以后，他开始面对他生命中的一些东西，特别是60岁以后。后来我去查他的生命历史，就发现了他60岁又发生了几件事。有一次他的好朋友，他最佩服的一个好朋友，是一个演西部电影的武侠明星啊，叫做贾利古伯啊，老一点的人大概都会知道，贾利古伯当年是那个西部电影流行的时候，大家最双枪侠，这很厉害的哈。哇，这个海明威就欣赏这种英雄，太了不起了。可是呢，贾利古伯得了癌症死了，海明威受不了，这种马上英雄怎么说死就死了？一个癌症就把他打倒了，他受不了，他开始非常愤怒，也开始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那更糟糕的，过了不久以后，他另外一个他心目中的英雄，因为他很喜欢看斗牛比赛嘛，这些东西哈。因为海明威的妈妈曾经希望他成为一个音乐家啊，所以他家里其实有钱的，他的爸爸是医生嘛啊，所以在他家里就搞了一个房间里面就有各种音乐啊什么的，希望海明威从小接受一点音乐的熏陶。那海明威从小就不干这个。就不干这一活，他就在他的这个音乐间吊了个沙袋，在每天练习 boxing 啊，所以他从小就有这种趋向啊。这个当时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斗牛士啊，叫做 Tumminken， 海明威非常喜欢看斗牛，这个 Tumminken 是他最佩服的一个了不起的斗牛士。结果在一次斗牛比赛中受伤了，受伤了以后经过医师抢救把他的命救回来了，但医生宣布说他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够上斗牛场，再也不能上斗牛场了，因为他受了这个伤。海明威很难过，觉得很受不了。后来海明威就对他的朋友宣布，他说我的好朋友图明根死了。哇，当时大家觉得很奇怪啊， 你的好朋友只是受伤了，而且医生已经把他救回来了，你怎么咒诅好朋友说他死了呢？没死啊。可是这种了不起的人物，大家只能在背后谈了。等到海明威死了以后，他的一些研究海明威的人就研究海明威，就发现海明威的资料里面流露出来了。海明威认为哈，一个人如果必须从他奋斗的战场上退下来，就等于自杀，就等于死亡，就等于死亡。所以海明威连续受了两种死亡，一个是真的死亡，一个是在生存的意义上死亡。所以海明威都受不了，结果海明威自己就开始有忧郁症的现象，以后他就住院，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医生宣布说好了，可以出院了，他就出院了。出院的第二天，回到家里的第二天，他就拿一杆双管猎枪对着自己的嘴巴开枪，把自己脑袋都轰烂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海明威啊，很特别啊，对不对？那我们说海明威这样成功，这样的丰富的人生，他怎么会走上这么一条路呢？所以你想想陆汝斌的话有点道理啊，什么都有了觉得没有意义，意义这个东西在人的里面，意义在，所以我们在追求，不仅追求那些看得见的东西，我们也在追求那些东西背后带给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因为当你有这些时候，你在付出你的人生，你在付出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每一天，每过一天就少一天，每过一小时就少一小时，你在付出你的生命。所以当你付出这些，你换回来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想它的意义，它的价值在哪里。好，那么所以海明威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那我后来就把它写成这篇文章，就把它登出来。那么没想到40年以后再登啊，还是引起很多人同样的关怀，同样的一些意义，他们都在问这个问题啊，人究竟在这个怎么搞的？他这个游标到哪里去了？看不见了。是不是这个？对了，好，就说我们都在找嘛，我们都在找东西，我们人生都在找，从生下来就在找，对不对？很小的小孩子就在找母亲的乳汁，对不对？我们都在找东西，那我们究竟找，我们在找什么东西呢？我们究竟在找什么东西呢？好，所以这个喜乐四重唱哈。这是盲人的一个四重唱，我们最近出版了他们的传记啊。那我就发现呢，他们很喜欢唱的一首歌就是《诗人都在寻求》。诗人都在寻求，寻求什么呢？很久的喜乐，更需要心灵平安，更需要什么？心灵平安。因为出版这本书，我们常常陪他们，有时候出去他们开布道，我们就陪他们出去，常常听他说这是他们的团歌，他们每一次聚会都要唱这首歌。世人都在寻求很久的喜乐跟心灵的平安，那请问我们有很久的喜乐吗？我们有心灵的平安吗？哇，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不对？所以究竟我们在找什么？我们人人都有找的经验，我们究竟在找什么？我们为什么会找？我们找的动机何在？这个问题变成现在学者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特别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大家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疯狂的不安于本位，都想找一个更好的机会来实践自己所谓的生命的理想。所以50年代以后，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研究这个找东西的动机的这种研究就越来越多。好，那么我们就说找的动机究竟在哪里呢？我自己想大概有三种原因吧哈。这三种原因，第一个找是怎么找呢？就是因为我们生理或者心理的缺乏，我们要去找，肚子饿了就要去找东西吃，这是必然的，对不对？这是生理跟心理的必要。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说原来你所拥有的一个东西不见了，你会去找，对不对？我发现有些年纪大的人连自己的眼睛常常都会不见，哎呀，我的眼睛放哪里？我明明记得放哪里，怎么不见了？要找眼镜，找钥匙，对不对？哦，回家忘记带钥匙了，开车忘记 钥匙放到哪里了，找钥匙，或者找任何一个我们掉了我们要把它找回来的东西，这个是跟你有关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两种找大概都跟你的现实，都跟你看得见的有关。但是我觉得人类的找哈，还有一种很奇怪的找，人在找一些东西啊，就是说这些东西啊，找出来就是你跟别人的不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独特性，我想这个牵扯到我们的神学观念，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对，你怎么看人，我们讲全人，我们讲全人，我们就强调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你是什么比你有什么更重要。但是我们今天的文化啊，是以我有什么来确定我是什么，或者来以你有什么来确定我应该怎么样对待你，这个就有问题了。所以我没有看到你，我也没有看到我，我看到的是我有什么，我看到的是你有什么，所以都是从有再看到你本身，再看到我自己，这种看到是间接的看到。所以我们叫做这个关系的建立叫做间接关系啊，是次级的关系，这个研究者称它叫做 secondary relation， 就是都是次级关系，没有那个生命碰到生命的那个原始的原级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从生下来，上帝就把那个生命的你给了你，你之所是在你的里面，所以你的一生的努力除了满足看得见摸得着想得通的这些东西以外，你还在努力的实践你是什么那样的一个寻找。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三种寻找啊，就促成了我们人啊。所以只有第三项啊，是因为上帝所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独特性，每一个人都有独特性，上帝在创造的时候给我们有不同的你啊，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独特性这个字啊，我觉得在西方人的思考中常常会讲，我们中国人比较不太讲啊，因为中国人重视我们的社会性，不太重视我们的团体性，所以我们都要这个什么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等等这样的关系啊，都把它摆在跟别人的这个连结的里面。但是西方人很注重这个独特性，那他们一句很有名的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 You are the unique one， unique one 就是独特的，独一无二的， You are the unique one in the world， 在世界上你是独一无二的。下面那两句话就讲得非常棒，他说 What you are， 今天的你，现在的你Is God's gift to you， 是上帝给你的礼物， God's gift， 上帝给你的礼物 to you。 然后他说 What you will be， 将来的你，未来的你是什么呢，是你给上帝的礼物。 What you will be is your gift to God， 是你的礼物献给上帝啊！我觉得这句话实在太精彩了哈！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独特性。用简单的话就说，上帝给我们不同的生命的能力，上帝给我们不同的生命的恩赐，上帝给我们不同程度的发展，我们要尽量的发展到上帝原初设计的那个我是什么样子的那个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我说这种找，寻找上帝在我生命中的那个我是什么的这一种找，是超越本能需求的。不，肚子饿了要吃，这个是最基本的。但是呢，有些人宁可饿死也不吃。我们中国人就说嘛，对不对？饿死事小，事结事大，宁可饿死我也不吃，对不对？所以饿要吃，这是基本的生理需求。但是还有一个意义在，对不对？为了那个正义，为了什么？我宁可死我都不吃。所以这两者比较，他有所选择。所以你会发现啊，这个不是环境刺激，环境刺激我们饿了我们就会吃嘛，对不对？但是有一种找，它超越本能需求，它也不是环境的需要，它是千变万化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出他在寻找一个超越看得见摸得着想得通的东西。所以我们说，人之所以为人，我之所以为我，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由上帝赋予的那个独特性。那么人有不同的文化，人有不同的人，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这也就变成专家学者思考研究的一个东西，也就变成我们生命中我们常常忽略的，但是它都在我们里面催促着我们去寻找去奔走的一个方向。那这一位很有名的研究动机学的这位学者啊，我不知道你看他有没有一点面熟啊？我猛一看他，哎呦，这不是有点像唐崇荣吗？啊，那么马斯洛啊，他所写的这个需求动机论是最有名的啊。他是在1955年前后开始发表这个理论，1955年呢啊。就是差不多是我读大学读高中的时候的那个阶段啊，我是1955年信主的啊，1954年信主，1955年我受浸就是周连华牧师替我施浸礼的，那时候周连华牧师还穿长袍啊，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啊，他就是那个时候发表了这个他对于动机的人类行为动机的这个研究，那么他这个研究影响很深，一直到今天他的研究依然成为我们教科书上几乎是必读必说的，如果你读过心理学或者读过这些东西，大概都会讲到啊，这所谓五阶层说。他说我们的需要有五阶层说，第一个阶层是生理的需要，肚子饿了要吃，这是生理的需要。第二个阶层是安全感的需要，你要顾虑到你的安全，对不对啊？那第三个需要是一种这个人跟人的关系之间的一种互相归属的需要啊，然后再高一层呢，人对自我的评价的需要，别人对你评价的需要，然后最高一层呢，就是自我实践的需要。哦，有五个阶层。那这个在他这本书里面啊，就变成一个很有名的学说。到今天，你打开任何一本心理学的书，讲到需求论，一定会讲这个所谓需求的五个阶段说。最高层是什么？自我实践，我的自我实践了啊。这就是代表着人的一种自我满足、自我实践。那这个阶段、这个理论哈，是一个很特别的理论，一直到今天还在心理学的书上，还在我们一般的观念当中。可是我去看马斯洛，我就发现他在1969年，其实他在1965年以后啊，他就很少在学术界活动，就开始退下来了。他本来是个非常活跃的一个学者，他的论说是引起全世界普遍的关心的，但是60年代中期以后，他就慢慢退隐不见了。那后来我去查他的生平事迹，才发现原来他那时候生病了，他得了很严重的心脏病，哇，几乎要夺去他的性命。一直到1969年，他才发表了2篇文章。哦，你知道在学术界啊，如果你很多年不发表文章，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哈。他到1969年他发表2篇文章，其实他发表的文章已经快要过世了，因为他1970年就过世了。所以中间这段时间，我的想法一定是因为他的身体不对了，他的健康不对了，他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了，所以他开始思想生命的意义跟生命的价值，他就开始更多的去想这些问题。我想哈，人类是知道自己会死的动物，所以你就会思想生跟死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当他感觉到他的体力健康越来越不行的时候，他就从那个活跃的学术圈他就退下来思考。思考的结果，他在1969年，就是他临死之前，他就发表了这2篇文章。这两篇文章都谈到人类更进一步的这个需求啊。所以他在这2篇论文中，他自己经历了病痛缠绕，面对生死煎熬，所以我认为他是经过沉潜深思，思想的更加深以后，他就写出了这个超人本的这个说法啊。那么在他这个运动中，他说超人本心理学着眼于超越性的经验，超越性你知道啊？我们这个20世纪初期，甚至到了50年代前期，大概都是相信实证，一切都要有证据，都要看得见摸得着想得通才算。心理学也要讲实证，讲临床都要讲，科技更是要讲这个呢。可是他在这里面还强调，他说我们要注意到一种超越性的经验，超越性的价值，就是你看不见，你摸不到，你想不通，但是它就是在那里。 人有一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想不通，但它就是在那里，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马斯洛开始强调这一点。所以我们现在讲全人教育，我们说什么叫做全人呢？全人就是把看得见摸得着想得通的东西加上看不见摸不着想不通的存在，把它摆在一起来想。有些东西是你看得见摸得着想得通的，有些东西是你看不见摸不着想不通，但是它就是在，它就是在。所以你要把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那叫做人的思想。如果人只思想看得见摸得着想得通的东西，他就把自己变成东西，这个很可怕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觉得啊，我们应该有超越性的经验，有超越性的价值。哦，他说我们要开始学习一个功课，就是19世纪以来一切都要现实化，一切都要去神圣性，一切都要去灵性化，对不对？都要看得见摸得着想得通嘛，看不见摸不着想不就不算嘛。他说我们现在一个新的角色，要再度的神圣化，要再度的灵性化。所以他说价值中立，价值中立的科学，所谓价值中立就是说一切凭我看得见摸得着想通的，我没有看得见摸不着，我不要用我的主观意识来影响它，这叫做价值中立。他说价值中立是故意排除神圣性，而把一切的东西都中性化，都用我的看得见来算，是力求实证性。他说只取可用的部分，所以我们只看它有没有用，只看它有没有用，这就是感官可以捕捉的资料。他认为这个是一个不对的。他说缺乏超越及超个人的层面，我们会生病。哇，这句话讲的有点严重了。他说我们就会生病了，我们会生一种病啊，这个病啊不一定是在生理上的，它可能是一种精神上心理上的，是吧？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我们都需要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比我们更大，比我们所能够看得见所摸到这些东西更大的那一个东西，我们都在找那个东西。他说人们需要超越自我的实现，人们需要超越自我，需要一个比我们更大的东西。这个概念出现了，他就提出六阶层说，我刚说是五阶层说啊，他就提出六阶层说。这个六阶层说就是这样的，就是原来的五阶层都在，加上一个阶层，这个阶层就是超越的，超越自我的需求。人除了追求看得见摸得着想得通的东西以外，人还在追求一些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就是在那里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都在追寻。哎，我觉得这个就很奇妙。就我开始讲了嘛，上帝在创造你的时候就给你很多东西啊。譬如说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尘土造人我们一听就懂了，尘土嘛，就看得见的摸得着想的就是尘土嘛。所以圣经中也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说，尘土是什么呢？就是你出于尘土，你依然归于尘土，尘土永远是尘土，尘土就是尘土。所以你如果只在这边，你就只是尘土。但是圣经上说不是这样，尘土造人，可是除了尘土以外怎么样呢？用他自己的形象跟样式造人。好了，那来了一个问题了，那你说神的形象跟样式是什么呢？ God's image， 什么叫做神的形象跟样式呢？你去读圣经啊，你发现很好玩呢。圣经有没有给你答案？神的形象跟样式，圣经有没有给你答案？有没有？没有，没有答案。圣经上没有给你答案，圣经上没有给你答案，反而圣经上给你说，那个答案是你永远都想不通的。所以你不可以仿佛夏天任上天下地的任何东西来制作一个形象，说那个形象是上帝。你制作的形象叫做偶像，不叫做上帝。换句话说，用你的脑力，用你的经验，用你自己的思考制作出来的那个你所谓的上帝，那个不是上帝。真的上帝一定比那个大，一定比那个更丰富，因为上帝的形象是超越我们想象的。所以我们一辈子只能越来越近到上帝的丰盛里去，但是上帝的丰盛是没有止境的。所以我们可以 一辈子活在上帝丰盛的祝福当中，我们可以永远非常惊讶的大声惊呼的说，哇，原来上帝这么伟大。我觉得真的是很奇妙啊！宇宙光的施工啊，我觉得发展是很好玩的啊。有些人说我在宇宙光啊，我现在是宇宙光的总干事，现在还是啊。那我在宇宙光从1973年9月我就开始参与宇宙光的工作，那我在宇宙光做志工，那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变成总干事了啊，好像也没有人正式选我做总干事啊。然后我就后来就变成总干事了，你们周成珠牧师也是我们的董事了哈，所以你要去问他好了哈。那我就做了，我就做了总干事了，所以当然宇宙光很多事情我就必须参与了。那其实我是宇宙光的志工啊，啊，我的真的工作是在中原大学教书啊，啊，我中原大学我有很多的责任要承担了 啊，所以我在宇宙光承担了很多的工作，所以有些人就误会了，说啊林志平是宇宙光的创办人。我郑重宣布，绝对否认啊！我不仅不是宇宙光的创办人，我是反对宇宙光创办的人啊！因为当年宇宙光要开办的时候，我是拼命反对的。我觉得办一个宇宙光谈何容易啊！你要进到文化中，你要进到历史中，你要进到教育中，你要进到专业中，预备一块土地啊，改变那块土地，让它能够适合于种子撒进去，可以结实30倍、60倍。开玩笑，那是多么艰巨的工作啊！那有多少人力的投入，那有多少专家的投入，那有多少钱财的投入，怎么可能嘛？怎么可能？绝对不可能。所以当我听到我们真正的创办人啊，那个刘义林老弟兄提出这个意见的时候，我是绝对反对。我跟他开了很多次会，我都提出来，不能办，不能办，不能办，不能办，不能办，就是不能办。但是我觉得上帝很奇妙。后来有一天早上我读圣经，读到五饼二鱼的神迹，哎，这一读啊，有时候读圣经要小心点哈，读得蛮麻烦的哈。我一读啊，读到这个后面，这个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我读圣经有时候喜欢故意的跟神抬杠一下，我说上帝，这不合理嘛，你怎么可能要这些门徒给这么多人吃呢？这些门徒是刚刚出来当门徒的，他们是第一次出来传道的，他们传道非常累，忙得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是你自己提议要他们暗暗的跟你到旷野去休息一下的。现在你到了旷野，你看到那些群众啊，你就热心大发，你就拼命讲，拼命讲，拼命讲，拼命讲，拼命讲，讲到日头西落，你还不停，你还在讲，讲到门徒好心来提醒你，啊，耶稣啊，不要再讲了吧，让他们解散，自己去找什么东西吃了吧。你去下个这么不合理的命令，你们给他们吃吧，什么话嘛？我觉得这简直不合理嘛！我觉得耶稣怎么搞的？怎么下这种不合理的命令呢？可是当我往下再看的时候，我就很惊讶的发现呢，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结果怎么样？五饼二鱼，耶稣接过来，祝福拨开，分给众人吃，分给众人吃，分给众人吃，哇，这一分5000人吃饱，不仅是吃饱了，而且怎么样，耶稣还很环保啊，对不对啊？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哦，我读到这里我就觉得，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啊，老师说很可怜的，替别人读啊，我读到这里我一想，嗯，这个刘老先生很需要这一段圣经，他现在一个人在台湾搞宇宙光，我们都反对他办嘛，那我最少应该尽一点这个勉励的责任嘛哈，把这段圣经告诉他。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啊，我今天早上读圣经啊，读到这个啊，我就跟他讲，我还没讲完，这个老先生说，你不要讲了，你就过来好了。我就糊里糊涂就过去了，过去了，哇，我看他在那个桌上对着乱七八糟的，忙得一塌糊涂，他就说，你不要再讲，你赶快过来帮我的忙啊。我一看实在没有办法，我就过去帮他的忙。干嘛呢？他说，你来写一篇发刊词。我就糊里糊涂写了一篇发刊词啊。然后呢，我就糊里糊涂坐着陪他，因为我发现我不陪他他出不来啊。我就陪着他，我就跟他一起搞搞搞搞。搞到第一期出版了， 1973年9月出版第一期，就是9月啊，出版第一期一出版，哇，发生一件大事，世界能源危机爆发，那是第一次爆发能源危机， Energy Shortage 第一次爆发，哇，谁能源危机一爆发，那个厂商倒闭关门的很多，我们宇宙光风风光光的开门了，哇，我发现很惨啊，刘老弟兄筹来的钱啊，我们出版第一期就用光了，第二期就没有钱了，我们出版的杂志堆在那个房间里面，没有邮票可以寄啊，买不起邮票啊，你说怎么办？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更糟糕的，过了不久刘道先生回美国去了，他一回美国才发现，哎呦，那就是我要继续做了啊，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要继续做啊，但是那个局势就是你非做不可，你不能，你认识你不能丢啊，你丢不掉的，我就在神的面前真的是不服气啊，我就跟神抱怨了，我说神啊，你为什么选在1973年9月要我们开始办这个倒霉的杂志呢？对不对？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嘛，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偏偏在这个最不该开办的时候叫我们来开办这个杂志呢？我这样跟神抱怨，上帝的回答很快，你很笨，你不知道1973年9月会有世界能源危机爆发。我很理直气壮，我说当然了，我怎么会知道，连那些老板那些经济学家都不知道，我凭什么知道，我是一个在学校里教书的老师，我教的是历史，是近代思想，我又不是干那一行的，我怎么会知道？我跟神讲得很理直气壮啊。但是上帝跟我的对话也很绝啊，上帝说，你很笨，你不知道1973年9月会有世界能源危机爆发。我说对，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很厉害，我本来就不知道。但是上帝下一句话就把我打倒了，他说，难道我跟你一样笨吗？我告诉各位啊，那个时候我信主已经20年了，我们在教会里已经有很多的服事了，我跟周牧师我们在政大的时候，那时候哇，我们很热心的服事啊，政大的团契啊，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转变的，后来我们政大的一批人全部都奉献出来传道了，所以我们应该算是蛮有服事的经验的嘛。这个对话一出来，说难道我跟你一样笨吗？我才发现，我说主啊，对呀，我信了20年，我服侍了这么多，我是尽我的能力去做我能够做的事情，那不是我把自己限制在我自己的能力的里面吗？我不能做的上帝也不能做，我想不通的上帝也想不通，我干不出来的上帝也干不出来，那不是上帝跟我一样笨吗？那我信什么上帝啊？感谢主，这就是一个转机。各位，你信的上帝一定比你聪明，你信的上帝一定比你能干，你非得相信这件事情不可。上帝在你生命中的丰盛一定超越你的想象。我只能告诉各位，我在宇宙光糊里糊涂走了43年，我从35岁走到今年78岁啊，蛮恐怖的哈，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会78岁的，对不对？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年轻嘛，那我们年轻人嘛，我还年轻人，78还年轻人，开玩笑嘛，对不对哈？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居然就走，一直走到今天呢。你说宇宙光都没有难处吗？我告诉你，难处可多了，多得一塌糊涂。到现在还是很多难处，对不对？还是很多难处。比如说，我们到上个月，我的财务跟我讲说，林哥，我们财务收支相抵差了1000零几十万。我听了以后，我说哈、哦，我说我们祷告。同工就说，林哥，你都不紧张啊？我说我紧张什么呢？我有什么好紧张？又不是我的事。过去都是这样嘛，每一年都是如此嘛，所以我就说年年难过，年年过嘛。你就看到，哎，这位上帝，如果你做的事情是上帝要做的，上帝负责啊。上帝的超越让你越来越敢做事情，所以各位你会发现，你服侍主哈、啊，是越服侍你就越敢服侍。所以你如果到林良堂啊，你到9楼去看我们的那个空间，我们的空间的布置，一进去你吓一跳，哇，天花板上全部都是鱼，全部都是饼，为什么呢？我们叫做祝福以后的5饼2鱼。宇宙光的施工就是祝福以后的5饼2鱼。哇，我们只有5饼2鱼，我们永远不够，我们永远只有那么一点点，可是你只要摆在主的手中，哇，不知道怎么搞的， 就变成那么多饼那么多鱼了。你一直分一直分一直分，分完了，不仅是分完了，还有十二篮的零碎。哇，太奇妙了。所以我就很喜欢那个符号哈。我们宇宙观的布置也很好玩，你一进那个大门，九楼的大门，你就发现有两张桌子，一张是这样一个长的这样一个形状啊，像一个鱼的形状，对不对？对，像一条鱼的形状。那么另外一条就是一个圆桌子，一个圆桌子，所以一个像鱼的一个桌子，还有一个圆的像饼的一个桌子，圆的，我们就把它摆在一起，饼跟鱼摆在一起，你能不能想象的是什么东西啊？那是什么符号啊？你写文章常常会用到的符号，你看下面一点，那是什么符号？惊叹号。对了，饼跟鱼的服饰就是惊叹号。各位，你侍奉上帝就是惊叹号，你真的去认识上帝，就是你生命中充满了惊叹，你会发现哇哇哇，怎么回事？上帝的祝福临到。所以我们服侍主不是要我们来牺牲奉献舍弃，我很怕如果你奉献都是来牺牲奉献舍弃，哎呀，上帝现在很需要人啦，啊，请你来啊，你来啊，你来啊，上帝要你啊，你来啊，舍弃一切啊，放下一切啊，牺牲一切来侍奉上帝，上帝没那么可怜啊。上帝是有无限的丰富，他给我们机会，当我们跟他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所拥有的就是那个上帝的形象跟样式，我们所拥有的就是那个神的灵。圣经上说啊，他在我们鼻孔里吹了一口气，让我们成为什么？有灵的活人。我们是个活人呢，我们不是死人呢，我们活过来了。哇，我们就经历主了，我们就看到主了。所以在侍奉当中，我们越侍奉，我们就越发现那位神的能力，神的那个丰富完全超过我们的想象。宇宙观最初我是想说办一本双月刊，小小的36刊28页，我都吓死掉了，不敢办。现在宇宙观的工作绝对不止一本双月刊，我们的杂志你去看哈，我们这样的一本杂志每一期100页，全本彩色印刷。哇，感谢主耶，我们居然500多期了哈，现在是509期，从来没有拖过一期，简直不可思议，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那除了杂志，我们出书，我们出了很多的东西，我们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侍奉，历史的、文化的、教育的，我们还有很多，像这些书都是这样的，神就是这样预备了。我们的辅导工作也是进到了不同的辅导界，我们的辅导界，我们的辅导部跟灵粮神学院的这个辅导这个系啊，有很好的密切的关系啊，所以我觉得神就是这样很奇妙的，他就扩充我们的可能性，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无限的丰富等着我们。所以难怪保罗服侍的那么喜乐，对不对？难怪保罗说，我为基督丢弃万事，因为我的万事跟神的至宝在一起一比，丢了个算什么？那个万事啊，是什么？看作粪土。哦，你的眼睛开了，你得寻找，你忽然发现，哎呀，我以前怎么抱着粪土到处跑啊？还那么骄傲，觉得我拥有很多。你把粪土丢掉有什么舍不得的？对不对？丢粪土越快丢越好啊，因为上帝有无限的丰富要给你，感谢主，这就是我们侍奉的喜乐。所以你在找什么，这点很重要。上帝说他一直在找你，耶稣说我来了就是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神一直在找你，神一直在找你。耶稣说我来了就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两个应许我觉得非常重要啊，他说我来了就是为了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今天是世上的人，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今天是浪子，主耶稣来就是要寻找你，专门为你来的。然后他说我来了叫你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我们会越走越丰盛，越走越丰盛。哇，我们的生命中充满了喜乐，我们的生命中充满了惊叹号。 所以我常跟同工讲，我说你进宇宙光你就先看到惊叹号，一跨进来今天的惊叹号是什么？感谢主哈，神就把一切的丰富都赏赐给我们。所以求主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在侍奉中，让我们在寻找我们生命的道路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主耶稣神的无限的丰富在等着我们，他在呼召我们，我们快乐欢喜的进到神的丰富中去经验主的丰富，我们也能体会到马斯洛所讲的那个超越的那样的一个寻求，是个真正的寻求。求主祝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主啊，你的丰盛够我们用的，主啊，你就是那位丰盛的主，主啊，你告诉我们说，你来，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你告诉我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生病的人才用得着。你就是要把你的健康，把你的一切都赐给我们。你要用你的丰盛充满我们，因为你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啊，求主你在这些事情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用信心来经历你自己的祝福，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要问一下，有没有哪一位你说我需要这样的新生命，我需要转换我寻求的道路，让神的丰盛在我的生命中经验，好不好？你举起你的右手，我们一起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我再问最后一次，还有没有哪一位你说我需要这样的丰盛的生命，请你举起你的右手，我们为你祷告，上帝的丰盛会充满你，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来跟随主。主，我们感谢你，你看到我们举起的手，求主你紧紧的握住我们，当我们走过软弱，走过黑暗，走过贫穷，走过不足的时候，你就成为我们的主，你就成为我们丰盛的经验，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你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感谢赞美你，求主你这样的翻转我们整个的生命，让我们经历你自己的荣耀跟得胜。谢谢赞美你，我们把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这个教会，让这教会得到你自己的恩典。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各位宇宙光的事工，也请各位在祷告中能够纪念。
非常感谢林老师给我们的分享，七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保护与看顾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祝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默祷后散会。